宋江听何涛一说，黄泥岗截取生辰纲里边的首犯是晁盖，东西村的保证那位朝天王。宋江心里边为之一震，怎么呢？宋江跟晁盖俩人是好朋友，他是县衙门里边的押司，那位是东西村里边的保证，在公事上俩人经常有往来，在私交上两人也是过从甚密。宋江跟晁盖虽然不经常到一起，但是偶尔到在一起的时候，端起酒杯来谈论人生，谈论社会，谈论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观点是一致的。用宋江的话说，人生难得一知己，知己先得偷脾气，他们两个人很偷脾气。这二位在性格上的确有很多相同之处，宋江挥金似土，晁盖仗义疏财，宋江交朋好友，晁盖广结豪杰。今天宋江一听，怎么截取生辰纲的人里边有晁盖？宋江暗想，晁大哥，你真办了这件事了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呀，这个事情我先知道了，我得想办法通知他，不能让他被官家捉拿了。宋江心里这么想的，但是表面上他显得很沉着，就好像与他无关一样。宋江就问何涛和观察，这个事情已经是证据确凿吗？何涛说，当然，干证俱在呀，这可是个大事啊。东京汴梁蔡太师已经专门派了一个干办，带着他的守御郡贴到在咱们济州府了，府尹大人很拿这个事情关注，特意派我到这儿来。你瞧，说着话把那公文拿出来了，这公文是密封的，公文在此，押司，你是衙门里边办这个事情的人，不妨把这公文打开，你先看看。宋江说，不必不必，这个公文呐，等着下午老爷升堂之后，咱们一块见到老爷，当着老爷的面咱再把它打开。我信您的，您这一说我就全知道了。哎，这个晁盖啊，我看他自己这也是作的。我呀有个耳闻，听说他在东西村西西村这一带自己为所欲为呀，老百姓谁也不敢得罪他，他有今天恐怕这也是因果报应。宋江嘴里边这么说，是为了让何涛感觉到宋江和晁盖无有干系。何涛说，就是啊，这个晁盖能不能把他捉住呢？宋江说，这倒可以，不过不好捉呀，此人认识的人特别多，还有一身好武艺，我想他敢做出这样大的事儿来，所结识的那些个人也绝非平常的百姓，一定都是些个江洋大盗、海洋大盗，要捉他咱得加着万分小心。是是是，押司，这个得求您帮忙啊，您在这一带颇有名望，也比较熟悉地形。宋江说，这倒是。何观察，这样吧，您呢先在这喝着茶，我呢到我的下处里边，我还有点事，一会儿我就回来，赶到过午老爷升堂的时候，我到这儿来请您，咱们一块儿见我们的县太爷，您看如何？何观察说，好吧，那就拜托押司了。好，您再先坐着，我失陪。宋江站起身来往外走，这茶博士认识宋江啊，把他送到了这茶房以外。哎呦，宋押司，您要回衙门？宋江说，我要回去有点事，你过来。里边这两位，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济州府的上差大人何馆长，你给我好好关照，听见没有？ 他们的茶钱由我来付，一会儿我回来你跟我结账。他们如果要给茶钱的时候，无论如何你不能收，听见没有？你要收了他们的茶钱，回来我跟你算账。
哎，是是是，亚斯，您的朋友那还有说的吗？您放心吧，
你把您的好茶尽管拿出来给他们喝
啊。
他们在这等老爷升堂办公事，老爷现在马上还升不了堂，你别让他在这坐腻歪了，多换点好茶叶。
哎，好好好，咱一壶一换怎么样？
好好好，我走了。宋江转身进了衙门里边，到了他的下处。
宋江家在宋家庄啊，他在这衙门里边供职，有自己一个住的地方。
他这个下属跟他同屋里边还有一位，也是在衙门里当差的，算宋江的一个手下人。此人姓王，叫王小顺。这个王小顺呢，平常人们都管他叫顺子。
这个小伙子有一个最大特点，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宋江也喜欢他这手，你只要嘱咐他一句话，哎，他认准了非得做到不可，他要做不到就不带回来的。
宋江回到这儿，就把王小顺叫过来了。
顺子，我有一个事儿。
哎，你有什么事儿？
你呀，到衙门口对过那个茶坊里边去，给我关照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是济州府来的何官茶，你到那一问那茶坊，他就知道了。何官茶还带着一个差人，他们两个人在那坐着喝茶呢。我呢，要等着陪何官茶见县太爷。可是眼下呢，我还有点私事啊。我这点私事办完了回来，我就陪何观察来见我们老爷。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我怕冷待了人家，你替我去陪陪那位客人，别让他走了，别让他着急。他如果着急的话，你就跟他说我马上就来。这事儿能做到不？
这您放心，指定能做到，我这就去。
这小顺子出去了，他去陪那何观察去了。宋江把他打发走了之后，由打自己的下处里边出来，到槽头上牵过一匹马来。这匹马是他自己平常做工长期的马，把这马牵到了衙门的后门外头。他搬鞍认灯上了坐骑，催马就出了郓城县。在这县城里边的时候，他不敢骑快了，出了县城一看后边没人注意了，马上加鞭，啪啪啪两鞭子，这匹马四蹄蹬飞，直奔东西村。干什么？他给晁盖送信儿来了。宋江心想，我只有抓紧这个时候给晁盖送个信儿，除了这个没有时间了。马到东西村之后，来到晁宅门外，吁，带住缰绳水灯，拎鞍下了马，把这马往门口的树上一拴，往里就走。一进院子，晁盖手底下有一位庄客从里边正往外来，和宋江走了个对面。哎，哎呦，这不是宋押司吗？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闲在？
快点告诉晁保正，就说我见他，让他越快越好。
他现在哪里啊？他在后边陪着朋友吃午饭呢。
你让他快点来。
哎，好好。这庄客一看宋江着急的这个样子，他也不敢怠慢，赶紧奔后边来。
晁盖干嘛呢？现在呀，劫取完了生辰纲之后，阮氏三位弟兄已经回转自己的石碣村了。剩下呢，有公孙胜、吴用、刘唐，还有晁盖。今天这四位在后院坐到葡萄架底下，正在这喝酒呢。
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生辰纲劫了之后，没听见有什么动静。
晁盖和吴用他们认为可能官府当中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晁盖和刘唐两个人很高兴，但是吴用呢，他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还不能高兴得过早。今天这几位在葡萄架底下对坐饮酒，正在用午餐，庄客来了。
晁保长，外边有人找您。
谁？
宋押司。
嗯，
他怎么来了？晁盖赶紧站起身形，转身出来，来到前院 一看宋江正在院子里边站着，哎呦，宋押司，您怎么来了？
曹宝章，我找你有点急事，
找个地方说话吧。
啊，晁盖一瞧宋江，跑了一脑袋汗，气喘吁吁，脸色不正，
就知道出了事儿了。
好吧，你随我来。
晁盖把宋江叫到他的侧室屋中，把门一关，
有什么事儿？
宋江说：“晁大哥，
跟你说吧，
黄泥冈劫取生辰纲的事情已经犯了。
啊，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你就信我的。现在，冀州府衙里边的官场已经到在运城县了，我刚才见到他了，他跟我说了，一共你们几个人，他们都已经掌握了，现在知道的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晁宝正。”这是确认无疑的，一个是他的弟弟叫何清，曾经在一个店房里边说当过灯店部的，还有一个白日鼠白胜已经被捉住了，他们根据这两个人的招供认定你是做这个案子的首领，他们要在今天捉拿你，我估计晚上可能行动。
曹大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能不来给你送信的，你快点想办法，以我之见，三十六招走为上计，你快点走吧，事不宜迟，不能耽搁，要耽搁了要铸成终生大错，听见没有？我这就告辞。
哎呀，宋押司，你给我送来这个信，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救我这条命啊！
先帝，我晁盖对你此恩此情终生不忘。
晁大哥，这件事情您就别说了，快点想办法走吧。
我跟你说吧，宋押司，这个事情是我做的，现在做这个案子的几个朋友还在我这儿呢，其中有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还有陆云龙、公孙胜，还有我们这儿的吴学究、吴用，再加上还有一个叫刘唐，现在刘唐、吴用、公孙胜都在后边坐着呢，来吧，我给你指引指引，你们见见面。
宋江说：“不必了吧？”
哎，你们见见面，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总得要有一面之实啊！来来来，说着话，晁盖领着宋江就来到了后面，
来到后面那葡萄架底下，这三位还没事呢，这酒至半酣，脸上红扑扑的，正在自己得意的时候，
他们一看。晁盖领着宋江进来了，哎呦，晁宝正，这位我给你们指引一下，这位这是我的好朋友，过命之交，运城县的押司叫宋江，号称公明，宋公明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晁盖又向宋江把这三位一一的指引介绍，智多星、吴用一听，哎呦，久闻宋公明的大名，只是没有机缘相见呐、啊，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他们还在这儿想着咬文嚼字的在这客气客气，那宋江归心似箭，心里边都起了火了。
宋江说：“几位，你们在这儿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酒。宋江公事在身，不能久陪，失敬了，告辞。”
宋江转身往外就走，晁盖随后往外就送。把宋江送到了大门之外，宋江解开丝缰，牵过马来，搬鞍上马，坐到了马背上了，扭转回头对晁盖又嘱咐了一句：“
晁大哥，你可一定要快，不能耽搁。”
晁盖说：“我知道了，你走吧。”宋江啪马上加鞭回县城了。
晁盖转身到后院了，到后院之后，这三位都在那愣着呢。
晁大哥，您这朋友可真怪啊，到这儿跟我们见了一个面，通了个名姓，转身就走，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晁盖说：“转身就走，他自个儿都不想来。我跟你们说吧，现在咱们这事儿犯了
啊！”刘唐说：“犯了，
犯到谁手里了？
犯到谁手里？官家已经知道了，而且把我作为首犯来办。”有个河官场，
已经从济州府那个地方到在郓城县了，连蔡京都下了手狱了。白日鼠白胜被人家抓住，已经关到监牢里头了。白胜把我给说出来了，宋公明特意到这儿来送这个信儿来的，让咱们快点想办法。现在咱们只有走。几位，这酒别喝了，马上想主意，咱们上什么地方去？
刘唐说：“
上什么地方去？我也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我是这样，你们说上哪儿，我就跟你们上哪儿。我本来就是没有家呀，四海都是我的家。”
公孙胜在旁边捋着胡须琢磨了琢磨，上哪儿去呢？
这样吧，咱先别想上哪儿去，收拾东西，咱们先走。
吴用说：“不，有去处。我早想了，我估计到有可能这个案子爆发，一旦案发，咱就有个退路啊。咱们上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去。”
晁盖说：“不行啊，阮氏三雄他们是个穷渔民，就那几间破草房，咱们到那儿一去，藏不住身呐。官府抓咱们不着的时候，恐怕也得要往那找他们呢，那咱们还往哪儿跑啊？”
天王，这个您就没想到了啊。我说找阮氏三雄，这是第一步，接着我还有第二步。如果官府到那去抓咱们，那个地方便于咱们隐蔽，他那个地方是水乡，河湖港岔，芦苇丛中，到处可以安身。二步不行，咱还有第三步，实在官府追拿咱们太急了，咱们一撤身坐着船，咱进梁山破了，投王伦去。
不过我听说王伦这个人心胸狭窄，嗨，事到如今就想不到这么些了，咱们投奔他去。我们结的有生辰纲，咱们的生辰纲这么多金银财宝，把这东西带到山上去，他能不收留咱们吗？就冲这笔财产，他们也得收咱们。
也对，还是吴学究高见。好，咱们马上行动，事不宜迟。这几个人准备撤离东西村，宋江呢已经骑着马赶回了县城。回到县城，倒在他自己的下处，把那马拴到槽头上，擦了擦汗，镇静了镇静情绪，然后由打衙门口里边又出来了。
这个时候坐在茶房里边的这位何观察，等宋江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了，也没见宋江的面。幸亏呢这王小顺来了，这顺子办事认真，坐在何观察的旁边一个劲儿给他倒茶。再加上这个茶坊这茶博士受了宋江的委托，对这位何观察又是格外的殷勤，一壶茶碧螺春换下去了，换上一壶大方来，一壶大方换下去了，换上一壶龙井来，好嘛，这茶水在这升罐，一个劲儿跟他说：“咱这茶叶全，您挨个都喝喝。”这小顺子呢，就跟这何观察没话搭了话，先问何观察家里边几口人呢，多大岁数啊，有儿子没有啊，供职多少年了？哎，问来问去没有词儿了。转悠转又问回来了，光这岁数就问了三遍了。这何观察坐在这儿呢也抹不开的走，有心算账。这茶博士还说了：“您甭给钱，宋公明宋押司已经给您候了，我要收了您的钱，宋押司回来跟我没完。”有心站起来走，这顺子就说了：“您等着，我们押司回来得陪着您进衙门。”何观察一看这没办法了，就坐这儿喝吧。是左一壶右一壶，喝的光厕所就去了三四趟，新陈代谢好几遍。正这功夫宋江来了。
宋江来到茶房里边见了何观察一报案：“哎呀，何观察，让您久候了，我家里边有个亲戚找我，有点棘手的事儿。这个人吧还磨磨叨叨，我打算让他走吧，他还老不走，我真磨不开的赶他走。哎呀，让您在这久候了，真正抱歉啊。没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老爷就在后堂啊。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跟老爷已经打招呼了，您跟我进衙门吧。”
宋江领着何观察带着他那一个差人就进了衙门了。
宋江先到里边见了老爷，禀报了一声。郓城县的知县这位石文斌石大人一听说这是上差大人到了，吩咐宋江马上迎接，把何观察让到屋子里面。老爷这回没升大堂，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事关机密，把何观察和宋江，同时又找了他两个办案的都头美髯公朱仝还有插翅虎雷横一块儿到了一个密室之中，商议如何捉拿晁盖。几位凑在一起就研究对策了，什么时候行动好，要依着何观察说立即行动。宋江在旁边说不行。宋江说您不知道，这个晁盖可不是一般的人，拿他万不可打草惊蛇，一旦要是惊动了他，他要跑喽，您可再就抓不着他了。哦，这么厉害，那当然了，这个人一身好武艺，你想他那外号叫托塔天王，据说他能把一个石塔给托起来，这是多的劲头，几十人到不他跟前啊。您要白天去，他要知道了，真要是跟咱们真刀实枪的干上，说不定咱们去多少人抓不住他。那依你之见得什么时候去呢？最好是晚上，等他睡熟了无所准备，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到那儿咱们就把他抓住了。宋江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是想什么呢？心想别白天去呀，那儿正准备要逃走呢，这时候一去这不就给围住了吗，晚上去说不定那晁盖就已经撤离了。石文斌石大人在旁边也点头，认为宋江说的有道理。美髯公朱仝和雷横他们两人也承认宋江说的是那么回事。何观察一看，嗯，那好吧，那就定更天起身，谁去抓他们？石文斌说这就得有两个都头前去了，朱仝雷横，这件事情就由你们二人去办了，只许抓住不准放走，听见没有？朱仝说老爷这个您尽管放心，只要是他晁盖在那儿，他陷入我们的包围圈之内，我就让他跑不了。雷横说就是，就怕到那他跑喽，他要跑不了的话我们指定能把他抓住。嗯，石文斌说为了稳妥起见，我派县尉带几个人跟你们一同去。好吧，他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仔细安排，周密的部署，安排行当，晚上定更天开始出发了。美髯公朱仝和插翅虎雷横两个人各带五十人，有30名土兵，还有20名步弓手，另外呢还有一位县尉，这位县尉骑着马又带了20名亲随，这里外就是100多人呐。他们各带着兵器，拿着绳索，带着火把，但是没点着，马去銮铃，部下的人呢都换上软底靴子，直奔东西村而来。在路上走着，这美髯公朱仝心里边就琢磨呀，心想这位晁盖晁天王你胆子真不小啊，你把生辰纲给劫了。但是朱仝暗身大指，他佩服晁盖。为什么他佩服晁盖呢？朱仝是这么想的，他劫的是什么？是生辰纲。这生辰纲是哪儿来的？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给搜集来的。从哪儿搜集来的？是从老百姓身上搜集来的，这是刮取的民脂民膏。搜集来这些东西给谁送去呢？不是给国家，不是给大宋王朝，是送给蔡太师的。蔡太师要过生日，这是生日礼物啊，生日礼物就好几十万呢。 啊这笔钱财应该说是不义之财呀。可是生辰纲丢了，现在让我们去把它找回来，把它当公事去办。实际上这是公事吗？这不是公事，这是蔡太师的私事，
正因为是私事，所以才这么认真。相反，如果要是公事，反而倒不认真了。这叫干什么呢？哎，朱仝心想，我们是做工之人，吃的是大宋朝的俸禄，拿的是大宋朝的钱粮，不得不为大宋朝办事。但是我们今天办的这个事，是为大宋朝私人官员办事。生辰纲这笔钱财，按说应该接。我朱仝没这个胆量，我做不出这个事儿来。可是晁盖做出来了，由此可见，晁盖是英雄，我佩服他。他这个事情做得漂亮，老百姓都在叫好。不但老百姓叫好，就是我这个做工的人，我也替他叫好。虽然叫好，今儿我得抓他去。你说这要再把晁盖抓住，这位英雄豪杰必陷入雷泄之苦啊。晁盖呀，晁盖，你要是长心眼儿的，你可快点跑，别等我们到那把你抓住。你说说，这抓差办案的能办好吗？还没等到那儿呢，他从思想上先倒向晁盖那边了。这也夹着晁盖和朱仝平素交往甚密，两人也熟悉。跑着跑着到了东西村了，一望之内已经看见村口了。朱仝说，停住，这些个土兵们全都站住了。朱仝就跟县尉老爷说了，县尉，前面就到了东西村了，咱们骑着马进村可不行，这马一进村，马蹄子踏地响声特大，晁盖要一知道必有警觉呀，他非跑不可。您想啊，他做了这么大的案子，必定整天在那提心吊胆，有点什么动静他都得加小心。所以咱们得把马扔到这儿，拴到树上，咱们步行进村，您看如何？县尉一听有道理，下马。大家伙全都下了马了，把马都拴到了这树上，高两个人在这看着。县尉说，咱们怎么走呢？朱仝说，咱们兵分两路，我奔他的后门，雷都头奔他的前门，把他的宅院整个包围。对，于是他们把队伍分成两路，进了东西村，就包围晁宅。